在刘宗敏的指挥下，老营的义军配合得当，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。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，人少不一定打败仗，反而以少胜多，这就应了古人那句话，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不在多只在精。只要众志成城，团结一心，是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。当然离不开一个好的指挥官，刘宗敏是可当此任的。闲言少叙，书归上文。打了胜仗之后，刘宗敏立刻升堂问案，把宋家哥俩给带上来了。为啥呀？现在要了解官军的情况，这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问旁人没用，因为宋氏哥俩是官人的心腹，必然知道一些秘密呀。他先撤了宋文富几个嘴巴子，把他打得鼻子口窜血，煞煞他的威风，而后就跟他说，我今天呢非把你破肚开膛，把你的心肝五脏摘出来喂狗。这刘宗敏说话算数，咔嚓一声把宋文富的前心衣服给撕开了，拿刀来。有人递给他一把牛耳尖刀，他握刀在手就要下家伙。此刻的宋文富吓得魂儿都没了，这小子瘫软在地，磕头好像几千岁米，饶命啊江爷饶命，我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，江爷饶命啊饶命啊。除了这句话，别的话他不会说了。刘宗敏并没动家伙，恶狠狠地盯着他，就问宋文富，你说我杀你冤不冤？不冤不冤的，我罪该万死。屈不屈？不屈，我罪有应得。算你小子临死之前还说了几句人话，好，我可以叫你暂时不死，但是你得跟我配合，你得说几句真心的话。江爷您问，您问，我肯定说实话。我问你，你的上边怎么指示你的？你占领了老营之后，下一步打算怎样行动？
您问的是这个呀？我跟您说啊，丁启瑞丁巡抚是这样指示的，让我得手之后占领了老营，把义军杀的一个不剩，然后放起把火来把老营给烧毁，又命令我集合所有的人马乡勇和官军，是直奔野人峪，因为野人峪是你们坚守的要塞，很难攻取。官军从东边往西边打，我们从西边往东边打，来个前后夹击，腹背受敌，好夺过野人峪。如果得过野人峪，官军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开进商洛山，而后分兵两路，一路直扑白洋淀，一路直扑石门寨。我就知道的是这些，旁的我一概不知。你小子还敢不说？我确实不知道了，您杀了我，我也不知道了。刘宗敏察言观色一看呢，这是真的，要不就叫这个小子不敢不说。好吧，我现在就看看你说的是对还是错，你胆敢欺骗我，我回来剥了你的皮。来人，人们过来了，宋爷，把这俩小子给我看起来，严加看管，一日三餐不准亏待，可不能叫他跑了。明白明白。把他俩五花大绑，连手带脚全绑上，给抬走了。为什么不杀呢？
他等闯王，因为这两个人是关键人物，究竟怎么样处置要听当家人的分，把他俩压下去了。刘忠敏静下来一琢磨，这条计划挺歹毒啊，看来野人峪是至关重要啊，官军要集中全力突破野人峪。他算计了算计，哎呀，野人峪那守将叫刘体春，刘体春手下的人马也不多呀，看来非常危机，我必须驰援野人峪。就这么办，他打定了主意，把王吉元给叫回来了。吉元呢，在现在我马不停蹄要兵发野人峪，老营的事情、设虎口的事情全权委托你负责了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。
千万谨慎呐、莫要大意，防止敌人杀个回马枪。
我明白。不过总爷，咱抓了那么多的俘虏，应该怎么处置？
官兵全宰了，别留下后患。湘勇嘛，先留一留，包括宋氏哥俩，等着闯王回来再做处置。
是。
那总爷，宋家寨的事儿怎么解决呀？那可是宋氏哥俩的老巢啊，现在端不端？
哎呀，人手现在不够用啊，暂时先放一放吧。那儿没有什么升降纳气了，也等着闯王回来一并处理啊。你把家看好了就行。
是。刘宗敏面粗心细，啪啪啪啪全做了交代，回头看了看，哎，我说慧英呢？大伙儿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有人就说，方才看见他领着女兵女将追杀官军，现在不知在哪里。快快快，派人把他给我叫回来。人们是分头寻找慧英，过了好一段时间，慧英手提宝剑，气喘吁吁从外边回来了，身上全是鲜血呀，眼珠子瞪瞪着，眼眉都立立着，真好像血贯瞳仁一般。见着刘宗明赶紧施礼，
总爷您叫我。
你干啥去了？
我追杀官兵，这些官兵真不值一揍啊，有的钻到山洞里头，有的躲到树林里头，有的趴到草窠里头，为了剪草除根，我领着姐妹们仔细的搜查，听您叫我，我回来了。
好，少管这些闲事吧，这事儿交给王吉元了，你马上带领女兵女将跟我出发，赶奔野人峪。
是。
慧英非常高兴，忘记了疲劳，一听总爷下了命令叫他们到野人峪，肯定去参战。所以说一听说打仗，慧英心里十分高兴，回去把妇女们集合起来一看呢，受伤的就几个，一个都没死。通过这次的考验，这些妇女也来了兴趣了，听说要上前线，个个踊跃报名参加。慧英查了查，点了点，就集中了100人，余者留下看家，这100人跟他出发。他们还裸获了不少的战马、骡子和驴，全派上用场。刘宗敏带着男女老少将近700人，风是风，火是火，是开往野人峪。书中暗笔交代，这个野人峪啊，是主要一道关口。这个义军占领商洛山是个狭长地带，好像鞋底子一样，南北长，东西短。为什么要这么占领呢？因为这样的话呀，防止被官军合围给击破，战线拉得长，这官军难以把他们给吃掉，而且他们守的都是要塞，紧靠着商洛山的东边，出了山区就到了商州，是官军占领的地盘。 所以说义军在商洛山中把所有的主要的险路全修了大寨，严加把守。这个中间最主要的是两座关口，头一座是智听山，像屏障一样高高耸立在外，过了智听山五里地就是野人峪，野人峪要再过去走不了多远就是义军的老营。这两道关口是至关重要。另外野人峪这个地方是易守而难攻，这野人峪的前面是曲曲弯弯一条山路，从底下往上走不但山高路险道路难行，而且这路宽呢仅仅是三四尺，两匹马并排都上不来，得单线行驶，人可以并排行走，靠着左手是陡壁悬崖，靠着右手是深不见底的深涧，掉下去就得摔碎了。而且树木重生，真好比自古华山一条路。在两山的中间，义军修了一座大寨，在这守住野人峪，因此这是易守难攻之处。在这儿的守将咱说了就是刘体纯，这体纯20多岁，你别看岁数不大，跟随闯王转战南北颇有战斗经验，可以独挡一面，所以闯王把他派到这儿来，只给他人马250人，看来这个人数太少了。头一个义军现在不是太多，这250人占了很大一部分。第二呢，因为这野人峪是第二道防线，主线在智听山，李自成把郝瑶琪派去镇守智听山，手下带着好几百人。哎，因为啊，这个智听山是头一道屏障，闯王没想到丢了，哪知道这个郝瑶琪是吃酒忘事啊，被官军摸上来了，占领了智听山，头一道险要的关口丢了，因此显得这个野人峪是至关重要。现在这官军呢已经发起两轮进攻，但是都没得手，被刘体纯率领手下的弟兄给击退了。等刘宗敏来的这个时候，官军尚未发起第三轮进攻，正好他到了。刘体纯一看援兵来来，又心里这个高兴劲儿，赶紧跑过去迎接。总爷您可来了，现在我的人手实在是不够用。
行了行了行了，跟我说说你这里的情况。
回总爷，我们打退了两轮官军的进攻，官军死伤多少不计其数，但是我们的人损伤的也不少，死伤者将近100余人左右啊，现在能守关卡的也不到100多人。
那好了那好了，算你小子有种啊，我来了你就放心吧。
刘宗敏说着下了大白马，噔噔噔走上寨墙，手扒着垛口往外头张望，就是往东边看。他一瞅这个地势是相当险要，现在天已经亮了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远处就是高耸入云的智听山，就是郝瑶琪丢的智听山。就见官军的旗号飘摆，人家在山顶上扎了大营了。再往前面观看，就是官军的连营跟马号，但见旗戟旗、旗挨旗、旗牙旗、旗靠旗，刀枪映日，看着样往少说也得有5000-6000官军。离着野人峪不远就是头一道防线，他打凉棚仔细观察，发现在1里多地之处打着一把红伞，红伞下放着个圈椅，上头坐着一人，说话听不见， 就见他指手画脚，头顶帅盔，身披铁甲，是个重要的官员。在他两旁站着许多顶盔冠甲的将军。再往近处观瞧，官军离着野人峪也不到300米远，战士在那休息呢，大概等候命令要开展进攻。刘宗敏来的时候正是这个节骨眼上。刘宗敏问身旁的刘体存，我体存呐、啊，那伞底下那个官儿你知道是谁吗？
我知道，
听手下人向我禀报了，他就是陕西巡抚丁启瑞。
他妈的个老乌死的，
他跑这坐镇指挥来了。
正是，
要不怎么官军这么玩命呢？就因为他的总帅在这督战呢。
啊，好，看来在这打仗十分的过瘾呐、啊！来吧，小子，咱们大显身手，看看谁胜谁输。哎，提春呐，我来了，你让你手下的弟兄下寨墙休息用饭，打个盹儿啊！咱们换班，我让我的女兵女将守寨。
奎英
在。你把女将军们都领到城上去，代替体纯的人在这守城。
是，
女兵女将都上去了。刘体纯发自内心呢还有点不放心，
总爷，这妇女守城这玩意儿
怎么你瞧不起、
啊、不不不，我不敢不敢，不管怎么说这妇女她不如男人呢，这万一
没有那个万一，在老营他们立了大功了，这巾帼英雄不比男人差，这叫巾帼胜于须眉，你懂吗？叫你领人歇着你就歇着。
是是是，都撤下来撤下来。
进行了换防，刘体纯手下的100多人真累坏了，打了一夜没合眼睛啊。这一撤下寨墙，有的抱着刀枪往那一坐沉沉睡去，有的趴在地上呼声如雷，连饭都顾不得吃了。就有一部分人比较精神，交头接耳在那私自议论。刘忠敏大声对大家宣讲，
弟兄们，不管你们听得见听不见，向你们通报一个好消息，咱们老营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啊，把宋文贵宋文富全都生擒活拿，消灭他们1000多人呢 啊， 啊，大家说这是个好事吗？
啊，打了胜仗了。
对，
咱们的人也不多，但是能够以少胜多，野人峪也不例外。别看咱人马比官军差得多，龟孙子只要来了他是死路一条。
弟兄们，等打了胜仗之后，我发下命令大家改善生活，睡他大觉3天，好好的搓他几顿
啊。谢总爷谢总爷。
话是开心所，刘宗敏说话不多，非常简洁明快，众人听了都好像打了一针强心剂，顿时这精神头就上来了。再说慧英领导的这些妇女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、啊、个个舔胸叠肚，圆睁二目，手握弓箭和刀枪，一点都不次于那些老爷们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盯着官兵。咱们再说官兵陕西巡抚丁启瑞，这个丁启瑞是奉着崇祯皇帝之命啊。崇祯在圣旨里是严旨切责，指示他和三边总督郑崇俭密切配合，这次是无论如何要攻进商洛山，消灭李自成及其残部，胜了官升3级，如果打了败仗定斩不饶。
他们深知崇祯帝也是说话算数，这个皇帝是转眼就不认人。这旨意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他能不害怕吗？所以这些日子他是提心吊胆的，手下人头也不是那么多的，集中了所有的官军不到7000人，这么大的商洛山，看来这个人数远远不够，怎么办呢？他又跟河南省那借了4000人马，这叫客军，加上他指挥的人11000人还不够用，他只好利用乡勇和团练，就像宋文贵、宋文富，就是地主武装，加吧在一起也有10000多人呢。他下了决心了，如果商洛山拿不下来，我宁愿死在阵前，我也不回京去请罪啊。他心里就纳闷，弹丸之地的商洛山怎么就能拿不下来？李自成眼看要垮台了，手下那些乌合之众怎么就这么难对付？就拿眼前这个野人玉来说，也是个弹丸之地呀，芝麻粒儿大小。我赔了700名官兵也没拿下来，是官军饭桶啊，还是他们不肯出力？不行，一定要把野人玉攻破才可以进入商洛山呢。现在他正召集将领们开会，什么总兵啊、副将啊、参将、游击啊，20多人站在他的面前。首先丁启瑞是破骂了一顿，骂他们无能，骂他们饭桶。而后他用手一指一员勇将，此人姓马，外号叫马大刀，官拜副总兵之职。马将军在，这次攻打野人玉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只许胜不许败，胜了论功行赏，败了我要你这脑袋，你懂吗？末将明白，我给你3000人马，马上给我展开进攻。是是是。这个马大刀领命之后，点兵3000，这个地方不适合骑兵，全得是步兵。马大刀也不行，手提大刀，喝令3军出发，无论如何给我攻占野人峪，咱们到野人峪去吃午饭。弟兄们，攻啊！官军领命之后，像潮水一般要第3次攻打野人峪。